我们这一堂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就讲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这个片语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啊。耶稣基督的启示意思是，这个启示的内容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是吗？那么不太是，因为启示录里面讲到基督论的部分，讲到基督的部分有，但不是太多啊。很多起码字面上很多是，那个乱象，在末世的乱象有讲到基督，不过不是太多。你可以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有一部分啊，在启示录里是有关耶稣基督的，甚至可能有些地方也涉及到一点童女怀孕、死里复活，但都不像福音书那么多。福音书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完全有关耶稣基督的。那么耶稣基督的启示呢，另外一个可能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启示，不是有关他的启示，是告诉我们。这个好像比较更像启示录内容。耶稣基督差遣他的使者告诉我们幕后世代会有一些什么现象，我们应该怎么预备。好，这个启示呢，是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是神仙赐给他的，神仙赐给他的，他在赐给他的众仆人。他赐给他众仆人的时候，是先赐给一个使者，使者再赐给他的仆人约翰，约翰再赐给记录这个启示录的人，然后最后辗转传到我们今天这样，就是一个一个传下去，一批批传下去。而且这个传的时候，因为有圣灵的保守，都不会走样的啊。那我们也知道这是宝贵的，是赐的，是白白得来的，我们也白白舍去。我们得到了，我们也传开，我们也去遵行啊。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启示内容是什么呢？内容是必要快成的事，快要成就的事。哎，这个观念我们有的时候有点难接受，因为必要快成，我们在福音书里也看到，我们在使徒行传也看到，甚至我们在旧约就看到，就是神的应许，神所说的话，他常常会说一定快要马上天国近了，很快就要了。但对我们历世历代，包括今天此地，我们在基督徒来讲，好久哎，万古好像如一夜如万古一样，马上又等了几千年，马上又等了几百年，马上啊！求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神的时间都是最恰当的、最美好的。他如果要我们等，我们就忍耐等候，忍耐着结实。这是路加福音讲到天国的比喻，撒种撒在好土里的就是忍耐着结实，要忍受各种魔鬼的攻击、人的讥笑、我们的软弱，咬紧牙关，必要快成了，我们撑，求主让我们撑到底，求主让我们喜悦到底，享受到底，不只是撑到底。必要快成的事，是神的永恒的救恩的计划，就快要成就了。快要成就之前之中，他只是他的众仆人，也就是他的众教会，也就是你我。那么我们和我们的会众都是神的仆人，不过神特别把管理会众、牧养会众的责任交给我们。保罗对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不可叫人小看你是牧师，不可叫人小看你。我们谦卑柔和受教认罪，这都是真的，但是也一定认得，也一定记得我们是在传讲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应该谦卑，但是我们也应该勇敢，纯正的把福音讲出来，传下去。他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那么仆人，各位可能都晓得，尤其在希腊文里面，可以是仆人，也可以是奴仆。 奴隶哈、啊，这个字有两个不同的意思。我们都记得我们是仆人，是侍奉人的，是靠着主来侍奉人的。侍奉人其实真是要想到你的地位好像不高，你的能力是很高的。我觉得在台湾看到这种场景最多，我想你们在加拿大也会越来越多看到，在国内也会越来越多看到，就是有一个年轻力壮的外劳，搀扶着或者推着一个老先生老太太的轮椅，带他可以说24小时寸步不离啊，照顾他，喂他吃喝、行动、上厕所、洗澡等等。各位，你喜欢做哪一个人？你喜欢做一个主人、老太太、老先生，很有钱，非常非常有权威，但他什么都需要别人打理，还是你希望做一个20几岁、30几岁、年富力强的外劳？你没有地位，可是你是健康的，你是强壮的，你是在服侍人没有错，但你比你服侍的人要有力的多，有力气的多。我希望我们以那个外劳自居，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来服侍人，虽然好像我们是低声下气的，但是这正是我们主给我们的榜样。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乐意做主的仆人，做人的仆人。做仆人要忠心，忠心就是把这个责任要完成。那下面就是约翰要完成的事，也是你我要完成的事。约翰便将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圣经。那么约翰把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两个也可以划等号的。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上帝的话传讲出来，没有错，活出来也没有错，解释出来也没有错。这里启示录作者约翰用了跟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就一个人，可以说是一个人哈，最起码都是圣灵默示的，用了一个同样他们喜欢的字，就是证明。证明在神学上、在护教学上、在解经上面都有一些考究。这个证明跟我们在做几何题目证明一个命题可以说有一样的意思。证明就是用很合理、很合逻辑的方式表示我所说的这个是真的，是真实的。我们要证明我们所传的，我们要让人知道我们所传给你的是真的，要证明出来。但是问题是，谁说它是真的？谁来判断？我跟你讲耶稣基督，我直接跟你讲，这是圣经上讲的，这是真的。那么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这样讲，但是我们实在应该有这种心理的准备，就是我说我是真的时候，我是告诉你这是唯一真实的，我也在告诉你，你所信的是假的，你过去所信的是假的，我现在告诉你的是真的，你要相信。这个不要跟人吵架，但是这个要非常的据理力争。我们根据圣经的道理，靠着圣灵给我们的智慧和爱，我们要勇敢的、诚实的、谦卑的跟世人讲，这是真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创造管理万有，拯救审判万有，这是真的。这是我们怎么样都要肯定的事。我们甚至可以跟人讲说，我们可能有一天我自己都不信了，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在我现在头脑清楚的时候，我现在讲的是真的。有一天我被屈打成招，我不信了，我说我不信了，你不要信我那时候讲的，我现在讲的是真的。 这里呢也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耶稣说的话。耶稣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然后我的审判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在那里耶稣说的是，我怎么听我就怎么做。在这里耶稣说的是，我怎么看我就怎么说。一个是我把我看见的告诉你，一个是我把我听见的告诉你，两个都是同样有权威的，因为耶稣看见听见的都是完全的真理的。而这个真理呢，我们刚刚说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一个一个的传下去。我们会说，我们也会有这样的，自己有这样的经验，你们玩过这游戏没有？十几个人站着一排，然后传一句话传下去，这个传给这个，这个传给这个，这个传给，然后传到最后一个人已经完全走样了。我们也是一个一个传，但是完全不走样。不但完全不走样，每一个传下去的人都让这个信息更坚实。就是我们听见啊，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三节，那领受他就是基督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每一个包括你我听到福音接受的人，我们就把这福音上面再盖了一个印。这个福音上面已经盖了几千几万几亿个印了，就是基督徒。每一个信的人都在这个福音上面加一个印。我的生命见证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要做有福的人。第三节，我们念这书上的预言，我们听见这书上的预言，我们遵守其中所记载的，这是有福的。你可能需要忍耐，需要等候，不是可能，一定，但是日期近了。你被救赎，完全被救赎的时间近了，可能还要等一千年一万年，也可能再过一秒钟。我们都是求主让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忠心良善，有盼望有平安的侍奉下去，传扬下去。我们要做有福的人。那么要做有福的人，约翰要再次把耶稣基督的启示告诉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一般解经家我们自己看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七个教会其实就代表了所有的教会。七是完全的意思，启示录是非常多象征的，包括数字的象征，这是第一次的数字出现。七应该不是我们所说的七而已，是所有的教会。那么这封信呢，是谁写的呢？是圣父、圣子、圣灵写的。圣父是谁呢？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就是从永远到永远都存在的那位圣父，创造管理万有。通常我们是圣父、圣子、圣灵，但这一里呢是圣父、圣灵、圣子。他第二个提到的是他宝座前的七灵，七同样是完全的意思，就是圣灵有完全的神性，是完全的灵。在宝座前的七灵显出圣灵的一个特点，在宝座前就有领受命令的意思。圣灵是领受命令奉差遣去做事的，圣子也是这样，圣子、圣灵都是领受圣父的命令去做的。那么圣灵有的时候圣经写他是领受圣父的命令，有的时候是写领受圣父和圣子的命令。好，谁写这封信？圣父写这封信。谁写这封信？圣灵写这封信。谁写这封信？圣子写这封信。圣子是谁？圣子是诚实做见证的，一章五节，他是做见证的，见证基天父是真的，也就证明三位一体所做的事都是真的。他从死里首先复活，也在证明他真的是死了，为我们罪死了也复活。感谢主，他是说首先复活，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也要跟着复活。那么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是世上的君王元首， 他掌管万有，虽然我们还如今还不见万有都服他，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念，他是掌管万有的，我们要首先顺服他。我们顺服他，我们听他的，神会把恩惠平安赐给我们。恩惠就是白白的好处，平安就是恩惠的结果。没有上帝，没有领受上帝白白好处恩典的人，他没有平安。因为没有领受上帝白白恩典的人，他没有跟神和好。平安这个字在圣经的用法有和平的意思，和平有双方的意思，不是单方面的，不是一个人平平安安，而是跟神和好的结果有平安。我们任何一个叫我们不安的事，都是我们跟神之间有了一些问题，我们要跟他和好，借着耶稣的宝血让神跟人和好，我们跟他和好。那么我们自己跟神和好有这个福气，我们也愿这个和好的恩典和福音归于领受的人。我们和好是因为我们不好，我们曾经不好，我们不好是因为我们在罪恶中，我们在罪恶中惹上帝愤怒，上帝要消除他的愤怒，他就用他儿子的血来带我们受罪受难。他爱我们，神在什么事上显出他爱我们？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个我们不能详细解释了，但这句话我可以说这是很重要的，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有辜减作洗去。各位，学怎么洗罪啊？罪怎么洗啊？你从来没有想要学洗什么东西，相反的，你衣服上沾到血，你要把这个血洗掉。学怎么洗罪，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喜欢讲的，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们都非常熟悉这话，可这话非常难懂啊。学怎么洗罪，我的罪在哪里？我们在这里不能多讲，只是各位去想它，去想我们在传的福音，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领受神给我们的爱，是因为耶稣用血洗净我们的罪，他用血洗净我们的罪就表示我们罪孽深重，他用血洗净我们罪就表示他为我们罪死了。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用了类似的话，基督借着永远的灵，他的血不能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吗？我们的心被洗，这实在是很难懂的话。那我们就用圣经的结论来说吧，就是我们有平安，这叫我们的罪被洗净，良心洗净。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也讲到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真是感谢主啊。我们被洗净，跟神和好，成为神国的国民，神国的子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这意思做祭司都是要做让神和人和好的事。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中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和死，被洁净了，成为神的儿女，重生了，进入神的国。我们成为国民，成为祭司，为要叫全世界的人归向主，把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好，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主耶稣来的时候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我们是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新郎我们的良人来了，世人是痛苦的，因为他们所拒绝的神真的来了，真的来了。一章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各位知道这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意思就是我是永恒的，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句话真的完全可以用在圣父身上，也可以完全用在圣子身上， 当然也可以用在圣灵身上，不过那是比较次要的。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永远同在，同相互信互爱。好，是神写这封信，是圣父、圣子借着约翰写这封信。那约翰也介绍一下他自己，第九节，我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我们基督徒共同分享的、共同有的是耶稣的患难、耶稣的国度、耶稣的忍耐。忍耐就是我们为了一个更好的目标，我们忍受现在的一些不方便和痛苦。国度就是我们是神的子民，不是加拿大子民而已，不是中华民国的而已，是一个永恒的国度。在这里讲到神的国，我们也可以想到神的家和神的城啊，这我们就不去讲它了。就是我们都是一国的人、一城的人、一家的人，同受患难、互相分担分忧的人。我们也，他再一次讲说，我为神的道，给耶稣基督做的见证，被流放在这个拔毛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这主日呢，有可能就是七日第一日，这个字新约圣经很少用。我听见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写信给这七个教会。那么他转过身来，他看谁跟他说话，他看到七个金灯台。金灯台，现在我们很难想象什么是金灯台了，就勉强就说就是你的书桌的台灯了，就是发光的。七个金灯台其实就七个教会，就是所有教会代表。教会七个金灯台要发光，教会要发光，能发光有一个好像人子的，他穿着长衣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个好像人子的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说好像人子呢？有可能跟但以理书第七章有关系。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从海底上来四个大兽，尤其是最后上来那个是非常的可怕。但以理就在问这四个大兽是什么，尤其是第四个为什么这么可怕。那一般人的重点就是这四个大兽就是预表历史上四个要兴起的不同的大帝国啊，包括从巴比伦一直到今天的美国，都是世上兴起的大帝国。但是这些大帝国不管多庞大、多伟大、多绚丽，他们会过去的。但以理书七章七节说，尤其第四个兽，就是后来的帝国，不管是政治上的、商业上的，都非常的庞大有力量。可是各位，这是我们在上启示录的时候，在看末世论的时候要看到的。不要去关心，不要太关心谁是那个敌基督，要关心的是谁是基督。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他看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领在亘古长生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他的国是永远不会被败坏的。那我们回到启示录一章十四节，这个像人子的，其实他的打扮装饰非常像一个大祭司，他非常像一个大祭司，从他口里吐出一把两刃的剑，就是两刃的利剑，就是神的话是赐生命的粮，神的话也是审判的利剑。约翰看见了就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因为这个太荣耀也太庄严了。那么这个人子呢，像人子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按着他说，不要怕，我死了又复活了，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钥匙就是权柄的意思，有权威，现在你把我告诉你的事写出来，写出来告诉你的事就是告诉这七个教会，也就是现在直接在对我们说话了。前面讲到他看到异象，他看到耶稣基督，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现在就直接对我们说话。各位，这就是你，就是听众。前面也是，这是更直接了。跟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 这七个都是跟使者说，不是跟教会直接说。使者应该就是指着教会的负责人，就是牧长。神跟牧长讲，牧长有责任告诉他的会友。那么都是耶稣对他们说，但是耶稣对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的身份描述。第一个对以弗所教会说，他手里拿着七星，在七个灯金灯台中行走，意思是要告诉以弗所教会说，我是拿着教会，我在掌管教会，我在教会中行走，在观看。因为以弗所教会有点太操心了，哎呀，教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甚至他操心过度都有点失去爱心了。耶稣说，你不要担心，我掌握着教会，我在教会中行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教会再混乱，主在掌管，主在行走。然后主知道一切，这都是每个教会都有这一句话，我知道。人不知道，神知道，神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神知道，我知道你有一个好处，居然就是不能容忍恶人。我们容忍并不一定是都是美德，容忍恶人就不好。你也曾经试验过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能分辨真假是对的，不是错误的事。你忍耐，你工作。我们看过这样的牧者，我们也看过这样的教会，非常坚强坚定，这个忠心，但是往往在这种时候呢，他会缺少爱心，所以这件事被责备了。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这个把起初爱离弃了可以有很多意思，包括你离弃了神对你的爱，包括你离弃了你对神的爱，包括你离弃了你对人的爱。也就是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奉主的名做很多事，但里面那个爱心冷淡了。这个我们对人对自己的配偶会这样，对长期的同工会这样，对神也会这样。这不只是神了，起初的爱就是那个热情的爱没有了，淡了，这是堕落，这需要悔改。不悔改就要把你的灯台挪去，就是你失去了教会的地位了。好，为了怕你骄傲过正，我再提醒你，你恨恶尼格拉伊党的人，这是我也恨恶的。就是神总不要我们失去爱心，但神也不要我们失去恨恶罪恶的心。这是对以弗所教会讲的，但是也是对每个教会讲的。因为二章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是众教会大家都要听。你得胜了，我会将生命原子的生果子赐给你吃，使你力上加力。第二个，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这个士美拿教会呢，是这七个教会里面两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之一啊，另外一个是菲拉铁菲教会。士美拿教会很软弱，就是很形式上很脆弱，但是灵里很刚强。好，所以我告诉你，我是谁？我是耶稣。耶稣是谁？耶稣是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意思是，可爱的教会，可怜的教会，不要怕，从头到尾我都跟你同在，首先的、幕后的。我也苦过，我苦到死，但是我复活了。我知道你患难，你贫穷。我知道别人，而且是犹太人攻击你，你不要怕。你过去受苦，你不要怕。我告诉你，你还要受苦。各位，这种安慰的话，我们实在有的时候听不下去了。还要受苦，魔鬼要把你们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受试炼、受患难时日。这时日是第二次的数字了，跟第一次的七一样，都是象征性的。就是一段日子，可能说不长也不短吧，十日，你要至死忠心，到死都不要放弃。我会赐给你生命的冠，我会赐给你荣耀，你要得胜的。因为第一次的死，肉身的死不足为奇，你真的死在主里面，你会复活，有永远的生命。 你就不会受到第二次死。第二次死就是在地狱里流亡火炉的死。然后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别加摩教会这个教会呢，写信给他的仍然是基督，但是也因为他的这个教会的特点呢，基督用一种方式显出他自己。他说我有两刃利剑，意思就是我两刃利剑，就是那就是审判的很准确也很锐利啊。你的居所是有撒旦座位之处，解经家一般说就别加摩那里有大庙，不过我看有大庙是不是就有撒旦的居所不一定，就很可能是指着别加摩教会里面也有一些非常罪恶的属魔鬼的力量在那边。我曾经跟一个弟兄谈到教会，我讲了一句很重的话，我教会有的时候就跟地狱一样。哦，这弟兄感谢主很爱教会，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教会怎么会像地狱一样？我说像地狱一样，因为教会里面也有那么多不得救的人，有那么多魔鬼的工作。不过我们感谢主，主一定是得胜的，主也一定会保守。记得耶稣对彼得说的，也对我们说的，阴间的权势是不能胜过他的。我们为此非常的感恩。那么在这里忠心的见证人在那里被杀，你还是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不过呢，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在你那里有人服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呢？巴兰的教训，他为了要得到巴勒给他的钱，他叫又引诱以色列人吃祭偶像，行奸淫，要叫以色列人受到咒诅。这个事当然巴兰就受到很大的咒诅。二章十五节，在你那里也有人服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尼格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尼格拉一党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主吧。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恐怖的、错误的、不为人所察觉的这些异端分子。我们不知道尼格拉一党是什么，但是是神不喜悦的，基督不喜悦的。你不要听这异端的教导，你要悔改。如果你不悔改，我会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攻击这些尼格拉一党的。再一次，这是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这个教会特别有这些特点，但是历世历代教会都有这些需要悔改的地方。好，我们想一想，我们要很勤快的工作，要积极的工作，但是不要在积极工作坚决遵守主话的时候失去了爱心。我们在要有爱心的时候也要恨恶主所恨恶，这是对以弗所教会讲的。对士美拿教会讲到的就是你会受苦，不要怕啊，不要怕，主会带你得胜的。那么别加摩教会呢，就是也是你有一点是叫你不要太宽大，对于这些尼格拉一党的要对付啊，要对付。那么如果你们得胜了，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但是我们不太能够猜到是什么意思，就是二章十七节，得胜的我会赐他隐藏的玛拿，然后赐他一块白石。解经家会说隐藏的玛拿跟白石好像是很像的，都是白的一块东西。我到这里就想到这好像那个马吉啊，一块白色的马吉。那么上面写的是新名，除了领受以外的没有人能认识，意思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美好，除非你有领受的心，你就不知道它有多好。这倒也是真的，这我们每一个在听的弟兄姐妹都求主都帮助你听到耶稣的道， 你会觉得这是美好的，甚至美好到一个地步，照着耶稣的话，撇弃一切来跟随他，变卖一切来买这个重价的珠子。你哪有这个眼光？我哪有这个眼光？这是神赐的，神拣选的就会去拣选上帝，你我就是这样。希望我们继续在神的拣选中持守，把上帝当作至宝，耶稣当作至宝。别人不认识的，别人不认识耶稣多宝贝的，相反的也对，也没有人认识你有多宝贝，因为你不宝贝，但耶稣认识你，认识你是宝贝的，救赎了你，你本来不宝贝，他救赎了你，拣选了你，你就宝贝，我们就真的非常感恩。好，下面呢，写给推亚推拉的教会。各位，我们不太能够把每个教会特色记起来啊，不过你可以设法记一下，就是推亚推拉教会，圣经花了很多篇幅去写它。就这个教会呢，跟以弗所教会可能刚好相反，就以弗所教会缺少爱心，推亚推拉教会爱心太大，容许了那个淫乱吃祭偶像物的这些教导在教会里面，太包容了，太宽大了，所以耶稣把他自己的特色描述得很严厉，他是眼目如火，脚像光明铜。铜在圣经里面，铜是审判的意思，因为铜做镜子嘛，可以反映出你哪些地方有需要改良一下。铜是指审判，像铁是指权柄，银是指价值，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些用法。那么你们需要知道，我是眼如火焰，要炼尽你们，脚像光明铜，所走之处都是指出你错误该改的地方。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美好，行为爱心信心忍耐勤劳，而且越行越多，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教会，但是可以失之太宽了。你怎么能容许那个耶洗别的教导呢？就是行淫乱，也就是包容什么样的异端都可以，这不可以。耶稣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他不悔改他的淫行，耶稣会叫他病卧在床。这个病卧在床当然不一定是生病了，就是神给他一些管教。我们不能说我们撞了车了生病了，或者是摔跤了跌倒了就一定是犯罪，但是我们有一个愿意警醒的心是很好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没有因为什么太多的宽松以至于惹上帝的愤怒？上帝说他会杀死他的党类，也要叫众教会都知道，我是鉴察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我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如果有真信心就一定要有好行为。如果推亚推拉里面的人不听这些什么都要包容的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哎呀，这真是历史历代那异端的神学常有的现象，就讲些玄之又玄听不懂的理论。各位，圣经是有难懂的地方，那么如果你把一个可以懂的讲成不能懂的，往往就是要把真的说成假的。我常常说神学家的责任就是把真的说成假的，容易的说成复杂的，短的说成长的，就是制造混乱啊。我不能说真理一定是很简单很简短的，但是我们绝对说上帝的真理是大人小孩愿意听都可以明白的。不要去研究那些撒旦深奥之理的，我们要持守到底，要得胜到底，我们要胜了又胜，因为撒旦不会停止工作的，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二章二十七节讲，他就是我们的主 会用铁杖辖管万国，铁杖辖管万国，将他们打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基督的国度，基督的权柄会把这世界上的国度统统打败，不是用强力的，是用福音的大能，不是用强力的，是用圣灵的大能，传遍天下，我们一定会得胜，因为主让我们得胜。这里有一句很动人的话，神会赐给我们什么？神会赐给得胜的人什么？神会赐给他们，2章28节，我要把诚心赐给他。诚心，诚心就是天亮前最后一颗在天上的心，也就是说诚心的意思就是天快要亮，天马上就要亮，也就是说把诚心赐给他就是把希望赐给他，你要有盼望，天就要亮，是有需要忍耐的地方，但是我们更有盼望。好，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有两个，士美拿和菲拉铁菲教会是没有受到责备只有称赞的，也有教会是没有称赞只有责备的，这个沙迪教会就是。那三章一节，写信给沙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七灵和七心，我们说过七就是完全的意思，耶稣有完全的灵，也完全的掌管教会，意思实在也是叫我们得安慰。最糟糕的教会，耶稣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属我的人会失落，每一个都被我掌管。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只要一个教会是教会，名上面是基督的教会，就一定是活的，因为基督的怎么会不活呢？但其实死的就是很多人名存实亡了。警醒啊，坚固那将要衰微的，衰微原文是死，你已经死了，赶快醒过来。那你说死是什么样子？哎呀，真是惭愧，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就是不够完全，就是一方面什么事都是半途而废，做一下哎呀无聊，做一下哎呀太麻烦了，做一下哎呀这么多打击就不做了。天国好像有些种子撒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土气不生，发苗最快，太阳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死了。当下欢喜领受，后来因味道受了逼迫就退去了。各位，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是最宝贵的，不要退去，要看到那个宝贝，要看到那个美好。你要想想你怎么领受的，我们想想我们怎么领受，都是一定都是在谦卑信靠神的时候领受的，所以继续要看到自己如同已死，完全要依靠上帝，要悔改。如果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意思是耶稣来的时候给你审判你，真是在你最丢脸的时候来到你那边。不过感谢主，每个教会包括沙迪教会还是有穿白衣服的，得胜的，洁净的，神会认他的名，这个是对所有教会讲的话，也是对我们讲的话。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这个菲拉铁菲教会聚会所很喜欢说他们就是菲拉铁菲啊。我想我们就由神来判断吧，我们希望我们是菲拉铁菲的。这个耶稣跟他们讲表现出来身份是他是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钥匙就是权柄的意思，开了没有人能够关，我为你这个教会开一条路，开一个事工，没有人能关，这个事工会继续进行下去的， 人间很少这样的情形，但是真的属神的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教会是会继续下去的，虽然我们会很遗憾。有名的例子就是好像青年会 YMCA、当初设立的时候是穆迪跟人一起设立的，积极的传福音，青年会积极的传福音。那么后来受到不信派的影响，青年会就跟现在一样，就纯粹是一个娱乐的场合了。你还能想到青年会曾经是一个福音的机构吗？哎呀，我们不去讲青年会了，我们求神保守他的教会，保守现在在多伦多的教会，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没有人要关，因为这个门是让每个人得到救恩的，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我也愿意用正面来解释，关了没有人能开是被保护的意思，你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房门窗关起来锁起来，小偷打不开，你可以平平安安睡觉。我觉得这样解释比较好，就是神保守我们平安，神也给我们开路，能够侍奉他。那么你，我会让他们知道我是爱你，这是太荣耀了啊！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必使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些话不必讲得太讲究，有人就说哦，这表示菲拉铁菲教会或者真的教会在主再来的时候会被提，灾前被提。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追究的这么多，我们就知道神对他的儿女，忠心的儿女是保守的，是让他们得胜到底的。虽然是保守的，是得胜到底的，提醒还是要提醒，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各位，你知道你所有的是多么宝贵吗？那是永生呢，不要被夺去了。被谁夺去？就是你自己的苏兰夺去了。得胜的我必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也不再从那里出去。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变一根石头了，意思就是我们所做的在教会里面非常的重要，这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最后，这是跟老底家教会，这我们也很熟悉啊，常常有人说现在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呢，谁跟他讲话？耶稣。耶稣是谁？耶稣是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始元首的。这也是再次讲到耶稣的真实，耶稣的伟大。你要记得，你要知道耶稣多么伟大，耶稣是多么真实，所以你不可以不冷不热哦。这我们大概也晓得，在老底家那里有冷泉也有热泉。不冷不热的意思就是你不是冷泉也不是热泉，你没有功效，你没有冷泉的功效也没有热泉的功效。神要他的教会能够积极发挥教会的功能，如果没有发挥就不是教会了，我会把你从口中吐出去啊！求主帮助，你怎么会没有功效呢？就是你自满了。我自己是来自于来从一个富裕的教会而来，不只是钱财人才各方面都非常丰富就求主帮助我们，丰富的教会会谦卑。你不要说我富足，我发财一样都不缺，你要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照我们本相，我们都是很可怜的，我们都不断的需要披上基督，基督的财富。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金子上帝的恩典不是白白得到的，是白白得到的，但是真正白白得到恩典的人一定肯付代价的，一定肯觉得这是认识，这是宝贵的，我要白衣，我要金子。我如果没有耶稣的衣袍遮盖我，我就羞耻， 我如果没有圣灵让我光照眼睛看见，我就看不见。主啊，来责备我，来管教我，因为你所疼爱的，你就责备管教。那么三章二十节，看呐、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站在门外叩门，这通常是布道会的诗歌。看呐、啊，看呐、啊，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叩门，啊，开门让我进去。可是，在圣经里面，这不是对非基督徒说的开门吧？这是对耶稣在教会之外的。耶稣被赶到教会之外，而且这个教会是觉得自己很棒很得意的。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听见就开门，听见马上就来开门。主啊，真不好意思，怎么你在门外，你们在门外敲了多久了？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有爱主的、依靠主的、邀请主的心，主必定让我们得胜，就好像耶稣得胜，就跟天父坐在宝座上一样。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现在稍微想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堂讲了一些什么？我们这一堂讲启示录一章到三章。你要知道，这是在拔摩海岛被流放，约翰被流放，他看到的是古今中外很少能比的一个罗马大帝国，而他自己是这个大帝国底下一个被流放的到海岛上的人，一个不足为道的小无名小卒。他在这个海岛上以一个囚犯的身份看到神国度永远的荣耀，远远比罗马帝国要荣耀。各位，我们不是自卑，我们也不是阿 Q， 把自己想着将来会多伟大，我们是看到上帝真是伟大。你现在的教会，你现在的国家，你现在所处的地方，不管是多么尊重基督教，或多么鄙视基督教，或多么看得起或看不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神的眼里多重要，神在你的眼里多重要。就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就是神好像一粒重价的珠子，我们好像一粒重价的珠子。而且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讲说，我们是被藏在地里，这个宝贝是看不出来的，你自己也看不出来你有多宝贝，你看不出来的。你做什么心理的测验，你会多么了不起或怎么样，你看不出来的，神看得出来。神看到你是宝贝的，让他的儿子为你死，你看到神是宝贵的，愿意撇弃一切跟随他。我们看到这些，也许看得太习惯了，而生活中又没有经历。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看到耶稣的宝贵，事实上也许还没怎么看到，就是被圣灵感动，我们就撇弃一切来跟随了他。各位，这是宝贵的，这是伟大的，这是上帝的恩典。启示就是把一个原来看不到的东西让我们看得到。其实启示重要是开我们的眼睛，开我的眼叫我看到，开我的眼叫我在拔摩海岛上看到上帝伟大，开我的眼叫我在身为一个囚犯的时候看到你的了不起。这是把，就是使徒约翰并不是在一个很安舒的环境底下异梦异象把它写下来，不是，他是在他所经验的就是 基督教根本是非常软弱的，不堪一击的。但是那是耶稣的见证。记得我们一开始讲的吗？这个见证是真的。各位，我们都有灰心的时候，失望的时候。我觉得启示录让我们看到，我们最灰心、最失望，上帝的道好像最不被接受，甚至接受人受到最残酷的待遇，一点没有什么荣耀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死亡，我看到呢，好像是人子的，在亘古长存者面前领受的权柄，他的国度永远不会废去。然后这个永远伟大的这个信息，这个道就交给了历世历代的教会。也很宝贵的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这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有软弱，都有非常大的软弱。这是去稀奇的地方。你说耶稣基督伟大，我们敬拜赞美他，这是正常的。你说圣经是神的话，我们非常爱慕尊贵他，这也是很正常的。你说教会，我们爱教会，就像我们念使徒信经一样，我信上帝，这没问题。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也没问题。我信圣灵，这也没问题。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哎，我们信神，这是正常的。我们信教会吗？教会可以信吗？教会值得信吗？教会那么多叫人伤心丢脸的事，值得信吗？各位，这是启示录了不起的地方，很实际的，就是这些软弱的人居然能担当得起。虽然这不是圣经的话，这是使徒信经的话，这一句话，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当然加尔文说了，这个我信的信跟我信上帝、我信圣灵、我信耶稣基督不一样的。我信上帝那是伟大的多，但是教会当然没有上帝伟大，差远了。可是他居然是上帝的心腹。我们看启示录，我们看整个圣经，不要太被那些难懂的、费解的缠住了。不要去猜敌基督是什么，末后的日子什么，666是什么，世界的我们要猜世界的时局会怎么演变。各位，那不是重点，重点不是人的国，重点是神的国，重点不是敌基督，重点是基督。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让你的教会能够看清楚你，看到你，看到你是我们的良人，看到你的美善，看到你是我们的王，看到你的尊荣。主，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的一切荣华富贵，他就惊讶的、诧异的、神不守舍。但是他还是很清楚的知道，所罗门的最好的地方是他有上帝的话。他的仆人最有福的地方不是那些金银珠宝排场，是能够听到智慧的话。主，我们也记得你说，看了，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感谢你，你把你更大更好的救恩赐给我们，更大更好的真理赐给我们。求主让我们珍惜、明白、遵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